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五月下旬访日韩，上任后首度亚洲行；联合国秘书长造访基辅，乌克兰防长警告俄军集结乌东；G20 峰会同普京同台，泽连斯基话已获邀请参加；澳洲可能派军警赴索罗门，考虑中共维安手段残暴；北京疫情升温，再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印尼全面禁止中榄油出口，大豆油期货冲上历史新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礼拜三宣布，拜登总统将在5月20日到24日访问南韩和日本，以促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如磐石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当日透过声明表示，拜登将在5月20日到24日访问日韩，进一步深化双边政府、经济和人民关系。今次访问亦将促进拜登政府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如磐石的承诺。声明说，拜登届时将和韩国总统尹锡瑞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安全关系、加强经济联系，并且扩大密切合作。访问东京的行程中，拜登还将和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个是拜登去年1月就任之后首度造访亚洲的行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访问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会谈之后，27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警告俄国集结军队要在乌国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表示，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都将无条件完成。如果有人想从外部干预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将会以闪电一样的快速军事行动来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27日表示，乌克兰战争可能将持续长达10年。同时，他亦向西方盟友透露，普京带领下的俄国比前苏联更加不值得信赖。如果普京成功赢得战争，全欧洲将进一步遭受无法形容的苦难，并且在全球产生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和防长24日亲赴基辅与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白宫发言人透露，拜登总统将在28日发表演讲，针对乌国抵御俄军进犯一事再次进行重大讲话。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打算最快28日向国会提案，将提供乌克兰武器和人道援助到9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日发推文表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威已经邀请他参加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泽连斯基27日发推话，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是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这个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出席 G20 领袖峰会，可能将同同为 G20 成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尼的峰会现场同台。 G20 已经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谴责。美国财长耶伦之前直言，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及屠杀布扎镇平民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这个是全球秩序不可接受的侮辱。 一啲 G20 成员国之前呼吁应该将俄罗斯同普京排除喺11月将喺印尼巴厘岛举行嘅 G20 领袖峰会之外。但系印尼表示反对，话而家决定仲为时过早。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集体退席，而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共和索罗门群岛19号宣布已经签署安全协议，多名不具名的澳洲官员向悉尼晨风报表示，澳洲已经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派遣军警支持索国。由于澳洲和索罗门群岛在2017年签署澳索双边安全条约，提到澳洲派往索国支援维安的军警必须接受索国的指挥，所以随着中共与索罗门签订安全协议，中共可能派遣军警前往索罗门。于是有关澳洲和中共的维安人员将怎样互动的问题引起澳洲舆论关注。悉尼晨风报报道，索罗门群岛去年11月暴动，澳洲派遣超过100名警察和军人支援索国政府，而中共亦都在索罗门派驻多名安全顾问。报道提到，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相信中共很可能将派遣军警去索罗门群岛。另外，安德鲁斯27号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和索国签订安全条约只是中共介入太平洋地区的开始。如果有人相信中国会满足于和索国签订安全条约，将会是幼稚的想法。他强调，澳洲政府对中国的意图是有所警觉的。中国疫情持续燃烧，北京疫情有升温的迹象。当局强调，首冬防控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北京市卫健委表示，除了升级重灾区朝阳区的管控，26号到30号亦针对11区扩大规模筛检，涵盖2000万人口。北京艺文及体育等大型活动将暂停。除了北京，上海依然是目前为止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封城已经满月。另外，在南部重要的制造和商业中心广州，面对疫情同样是神经紧绷，风声鹤唳。在机场发现一例 COVID-19 疑似个案之后，已经在星期四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并开始对全市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即600万居民进行筛查。上海以外的云南瑞丽、东北等地封城已经超过三个月，甚至是五个月。截至今个礼拜，云南省瑞丽市断断续续封城160日。黑龙江的绥芬河已经封城近90日。广西的东兴持续封城60日。中国多地封控区都爆发居民抗议当局无限期封城事件。印尼全面禁止中榄油出口，进一步扩大从烹饪到化妆品、燃料等各种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限制。消息传出之后，芝加哥交易的大豆油期货礼拜三冲上历史新高。彭博社报道，印尼是全球最大的中榄油出口国，礼拜四起开始实施最新政策，全面停止出口中榄油。由于乌克兰战争和天然气导致的供应问题，减少了供应和贸易流动，用于制造食品和燃料的食用油获取管道陷入混乱。在全球通货膨胀猖獗之际，印尼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多个供应链的成本，这个也令到北美等油菜籽主要生产地今年的收成显得更加重要。美国已经看到未来收成的强劲需求，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最活跃的大豆油7月期货礼拜三在历史高点附近交易，上升 2.7% 至每磅$84.73。北美芥花油亦接近三月创下的纪录。芝加哥粟米期货亦都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连续第四日攀升至每蒲式尔$8.185的高位。美国考虑暂停对乌克兰钢铁征收关税。 WTO 警告经济碎裂化恐令全球 GDP 减少 5%。 前美驻联合国大使联署信函呼吁美大学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美国参与两党小组星期四启动移民法案磋商。英外长话北约应该协助台湾自卫。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4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乌克兰钢铁进口征收关税，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支持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报道指出，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三个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亦推动政府撤除对乌克兰的关税，而暂停关税的行动不会即刻进行。拜登目前亦未收到提案。美国前总统川普之前以国安为由对所有钢铁进口征收 25% 关税，但包括日本、英国和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和美国协商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彭博社指出，因为美国目前从乌克兰进口的钢铁还不足以威胁到国内生产商的份额。根据美国普查局数据，2021年乌克兰向美国出口13,652吨钢铁，仅是占总进口量的不够 0.5%。所以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三表示，全球经济碎裂和全球贸易消退将令到各国更加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致命疾病爆发引起的生产冲击影响。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过去两个月谷物和化肥的运输已经被阻拦，推动价格飙升。美国和盟国的严厉金融制裁孤立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商业中心实施封城底下，今年供应链改善的希望因为中国大陆反复爆发的疫情而破灭。伊维拉27号在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表示，从长远来看，经济学家预计全球经济碎裂化可能会令全球 GDP 减少 5%。 伊维拉指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和国际收支困境将加剧这些损失，这个亦将令到解决气候变化或者稳定因乌克兰战争而严重破坏的全球粮食、化肥市场等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另外，乌克兰战争将导致全球能源贸易出现重大转变，因为欧洲正在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信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近日联署一封信，要求美国大学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据霍士27号报道，这封信是由雅典娜研究所起草的，要求美国的大学官员推动他们的学校完全脱离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抗议中共的人权侵犯和国际安全威胁。而希利的签名是雅典娜信上最突出的签名之一。报道说，雅典娜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这封信是由学校学生领导的，致力于反对中共在美国学校的影响。希利说给霍士新闻知，美国大学必须确保他们没有送出一美金来资助种族灭绝，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正在囚禁几百万维吾尔人，强迫他们工作，令到他们遭受强奸、绝育和酷刑。希利亦提到，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为世界送来了新冠病毒，并同俄罗斯成为合作伙伴。自由世界应该承诺永远不再同中共为伍。由美国国会两党成员组成的参议院小组将在星期四正式启动移民法案的磋商会议。这个小组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以及排名第一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这些参议员都是司法委员会小组的成员。星期四的会议将是这个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谈。2021年，民主党人尝试将移民改革纳入他们单方面提出的全面税收和支出法案，亦称为重建更美好的法案的希望搁置之后， 今次会谈可能代表了民主党人有望通过一项移民法案的好机会。据悉，小组不准备从头开始制定一项协议，而是计划利用较细的、已经推出的和移民有关的两党支持法案。他们将拼凑成一个可以获得60票门槛的法案。德宾表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始的清单，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内容，这个将会是一个起点。美国国会审核部星期三发表最新报告，提到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 FEMA 可能替数以百计感染 COVID-19 病故的患者给了两次的丧葬费用。国会审核部发现有374名病死的人的名字被列在不止一份申请名单上，这些申请是用来获取 COVID-19 的丧葬补助费。根据报告，相关补助金额约达480万美金，可能涉及不当或潜在欺诈性支付。根据报告，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话俾国会审核处知，有些重复申请不领丧葬补助是因为程序错误，而不是欺诈。实际上在部分个案中亦都没有拨款两次。在国会审核部负责管理紧急和灾难因应的柯里及监督国会审核部审计的直亚说，这些个案已经被送交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办公室判断是否应该展开欺诈调查。根据报告，截至去年年底，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已经为接近23万7千名染疫病故者的23万5千份申请案拨发出15亿美金左右的补助。英国外交大臣德拉斯星期三在伦敦针对国际形势发表谈话，警告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并单独提到台湾，表示北约应该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犯。据路透社消息，德拉斯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当俄罗斯违反国际规则的时候，他们已经向俄罗斯展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德拉斯表示，作为一个国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这个亦适用于中国。他还说，北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准备好应对全球威胁。他特别强调，北约应该对印太地区威胁先发制人，和北约之外的日本、澳洲等盟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受到保护，并且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能够自我防卫。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四要求国会为乌克兰追加3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人道援助，在未来五个月内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这个庞大的援助计划包括204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8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以及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这项计划目前被递交到国会进行辩论，金额是上个月国会通过的乌克兰援助计划的两倍几。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拜登总统警告说，如果任由普京继续对乌克兰的侵略，这样代价将是巨大的。拜登说，这场战争的成本很高，但是屈服于侵略的代价将更大。拜登还希望能够从俄罗斯寡头那里没收更多资金来支付战争费用。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四到访日本。肖尔茨当日在东京发言时说，德国正在寻求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他提到日本、澳洲、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德媒报道，新任总理访华行程尚未确定，这个是肖尔茨在去年年底就职后首次亚洲行。路透社报道，这次到访日本之际，乌克兰危机凸显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柏林在其外交和贸易政策中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安全风险，并加强与盟友联系。礼拜四晚，肖尔茨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讨论七大工业国集团对俄罗斯的立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持续两个几月，目前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猛烈攻击。礼拜四，德国转变政策，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当日，联合国秘书长和保加利亚总理分别到访乌克兰，表示支持。乌克兰军方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加强对东部地区的袭击，企图阻止乌军向东部战区移动。乌军发言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击退了俄军六次进攻。据俄乌媒体报道，礼拜三较晏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的电视塔附近发生一系列爆炸，使俄罗斯频道暂时停播。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说，导弹和火箭弹来自西北部的乌克兰军队。这个礼拜，特斯拉华州法院在特斯拉以26亿美金收购 SolarCity 的股东诉讼案中作出了有利于被告马斯克的裁决。该院副院长约瑟夫·肖莱茨在判决书中写道，马斯克被认为更多地参与了收购的正常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有冲突的受托人参与其中。 SolarCity 由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堂兄弟在2006年创立，公司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马斯克曾经担任特斯拉和 SolarCity 的董事会主席。根据特斯拉股东的讲法，由马斯克推动的对 SolarCity 的收购相当于一次私人救助。股东仲声称，马斯克控制住特斯拉的董事会，他似乎有意回避了一些关于收购的交易谈判。在开庭期间，马斯克表示，这笔对太阳能公司的收购交易是他2006年为特斯拉规划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次并购能够将特斯拉的业务和太阳能的光伏装置相结合，推动公司的发展。马斯克说，在收购期间，他并没有对特斯拉的董事会施加任何压力。中国礼拜四宣布将取消煤炭入口关税。中国海关总署宣布从5月1号到2023年3月31号取消煤炭的入口关税。中国目前对入口煤炭征收的关税是 3% 至 6%。中国海关总署的声明说，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进一步确保国家的能源供应和发展。面对去年的电力短缺，中国已经承诺提高其煤炭产量，并命令中国矿井尽可能多生产煤炭。此外，大规模的燃煤电厂项目亦已经在2021年启动。法新社报道称，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去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煤炭消费增长了 4.9%。 礼拜四下午，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决定重启1941年租借法案，旨在快速向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当日的投票结果是417票赞成，10票反对。众议院赶在礼拜五休会期开始之前完成了投票。相关措施这个月较早时已经在参议院轻松过关。众院通过后，法案将送总统拜登签署生效。1941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向英国等美国盟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抗击法西斯侵略。这次国会通过的法案针对当前乌克兰局势更新了租借法案，比如取消了对受让方的一些还款要求，允许租借期限长过5年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在联合声明中表示，2022年的全球麻疹病例数同比激增近 80%。在目前各种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触发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尤其是麻疹的严重大爆发，威胁到数以百万计儿童的生命安全。声明中指出， COVID-19 大流行以及资源从常规疫苗接种上转移等因素，阻碍了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令太多的儿童无法获得对麻疹和其他可预防疾病的保护。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 过去12个月入面，全球共爆发21次大规模具破坏性的麻疹疫情，多数发生在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而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全球预警系统被打乱，很多麻疹感染和疫情或没有被报告，因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三发布报告说，在年度特别301调查中，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以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履行美中经贸协定承诺方面的进展。美国特别301报告是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年度回顾。中国已经是连续第18年被美国列入重点观察名单。今年的美国年度特别301调查报告提到，虽然中国2021年颁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刑法的修订版，以及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其他措施，但美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继续对这些措施的充足性及其有效实施表示关切，并对恶意商标、假冒和在线版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表示关切。华为礼拜四表示，第一季度利润同比下降约67%，同时由于美国制裁持续打击消费者业务，第一季营收年减少13.9%。声明中话，在截至3月份的3个月入边，收入下降13.9%，至1310亿元人民币，低过去年的1522亿元。而当时一度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手机业务已经受到冲击，该公司同期净利润率收窄至4.3%，折算成净收入为56亿元，相比之下一年前的利润率为11.1%，净收入是169亿元。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礼拜四表示，华为手机第一季只是占中国市场6.2%。2019年5月16号，美国政府认定华为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将华为及其位于26个国家和地区的68个关联公司都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这个意味着美国禁止其使用源自美国的关键技术，该公司难以获得从高通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到 Alphabet 公司的 Android 系统等，其手机业务亦因此受到重创。美国政府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说，美国经济2022年一季度与一年前相比，出入预料地下跌 1.4%， 令人担心美国可能面临衰退。经济分析局报告的第一季度的经济下跌与去年 5.7% 的经济增长形成反差，后者是1984年以来的最快全年增速，而去年第四季度的年率增长率达到 6.9%。 拜登总统当日公开表示，他不担心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经济分析人士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导致一季度下跌的部分原因，商家在2021年下半年迅速扩大库存，但在2022年初有所放缓，政府打击新冠影响的增长经济的援助目前亦已基本结束。尽管就业增加一直强劲，失业率稳步回落，美国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担心通胀，尤其是食品价格和汽油价格的升高会紧缩家庭开支。三月份消费者价格年比增加了 8.5%， 创下40年来的新高。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调查人员已经锁定8000多宗被认为是战争罪行的案件，其中包括屠杀百姓、轰炸平民设施、使用酷刑以及性侵犯等。乌克兰警方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入侵以来，大基辅地区已经找到1150具平民尸体，其中5到7成的尸体上可见枪伤弹痕。大基辅地区警察局长涅比托夫在上传推特的影片中表示，其中在布查镇发现的尸体数量最多。乌克兰总检察长当日仲宣布，十名俄罗斯士兵因涉嫌在乌克兰基辅布查犯下战争罪被起诉，他们将被追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视察了乌克兰涉嫌战争罪的地点，他谴责了针对平民的邪恶行为，并敦促追究刑事责任。芬兰晚报日前透露，瑞典政府已经向芬兰表示，希望两国在5月22号起一个礼拜内一起申请加入北约。 瑞典政府消息人士亦都向媒体证实呢一项消息。对此，2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会加快审核步伐。自芬兰、瑞典上加入北约的消息传出后，俄罗斯就不断释出恐吓信息。斯托尔滕贝格提到的临时措施，保护他们不受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指出，欧洲各国都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当俄国试图以威胁的方式吓阻他国走自己想走的路，表明俄国没有尊重每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此外，目前亲俄的哈萨克选择了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哈萨克由最初持观望态度，到后来主动发声明与俄罗斯政治立场切割，拒绝出兵助俄。世卫组织官员礼拜四表示，欧美健康儿童最近爆发的严重肝炎可能与腺病毒感染有关，但仍需要进一步调查。包括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报告了至少169例儿童急性肝炎病例，他们的年龄在一个月至16岁之间。英国的疫情最严重，至少有17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一名患者已经死亡。世卫组织称，至少有74名病患儿童腺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个是一种常见病毒，通常会引起呼吸道疾病，但亦可能导致胃病、红眼和膀胱感染。世卫组织指出，在英国等国家儿童严重肝炎爆发的同时，腺病毒的传播亦是增加，但目前还未能证明这些病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个是一个有希望的早期信号。美国的房屋按揭贷款利率不断上升，导致房屋价格破纪录上升，并将大量潜在买家拒之门外。国会三报报道，上个礼拜平均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跃升至 5.3%， 高过一月初的 3.4%。 随着美联储继续采取一系列旨在压制通货膨胀的加息措施，房贷利率可能会攀升得更高。美联储开始加息后，房屋销售量在3月份开始下降，即使是这样，人们仍然希望在利率升得更高之前抢购房屋，导致房屋价格继续飙升。很多潜在购房者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保持观望态度，并坚持租屋住，但另外一些人就尝试使用浮动利率房贷。房屋贷款最初或者会较便宜，但随着房贷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变得更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考察人民大学，上海解封然后，原来系害怕呢一个。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付中俄族心。联合国秘书长到访，几乎遭袭击。美国、法国核潜艇悄然出现喺英国海军核武基地。德国总理索尔茨亚洲之行，首访盟国，不去中国。马斯克发推文迷因 MIM 自爆政治取向。南海纷争，菲律宾和越南下架荷里活电影。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经历一个多月的封城，曾经人山人海的繁华的上海外滩，连地砖的缝隙里面都长出草了，呈现一片末日凄凉的景象。照片在微博上热传，外滩的天空灰蒙蒙，地砖的缝隙中长出高低不一的杂草。美国之音报道，上海解封看似有了眉目。上海官方在29号称，上海疫情风险趋缓，多达1238万的上海居民就是这个大城市人口的一半，现在都在低风险地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屋企。但是这个消息却同另一个消息互相抵触。据上海的一名志愿者对自由亚洲披露，收到消息说上海暂时不会解封，当局想要延长到6月份，因为六四是个敏感日子，当局怕学生出来搞事，所以就算疫情减缓，解封亦要延迟到六四之后。他还披露，习近平25号在北京到人民大学考察，亦是出自这个原因。疫情当前，中共官员却将政治正确放在首位。上海居民指责，讲到政治正确，啲官员头头是道，讲到防疫却一头雾水。另外，上海尚未解封， 北京开始显露暴拒后尘的迹象。北京的老百姓看来真是不相信官方的蒙骗了。在疫情之下，整个北京出现了全民大抢购。北京日报客户端的一篇维稳宣传文章无意中泄露出一些真实情况。该文在27号报道，24号晚上和25号超市一开门，一堆人跑入里面。记者本来想宣传北京的生活物资如何有保障，却无意中为外界勾画出北京全民大抢购的真实场面。有人说北京的景象开始有上海那种味道了。但是北京人不可以随便妄议封城。北京公安局自4月22号以来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行为，共受理案件40宗，目前已经刑事拘留4人，行政拘留48人，其中包括2人在微信中传播北京要封城的消息而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虽然北京仍未封城，但中共领导人举行闭门会议的北戴河却已经封控。正值中共20大，当地的疫情管控似乎更为极端。北戴河某物流公司的人员说，现在发不了，高速路出不去，出不去，整个全封了，今日快递都停了。北京法学博士陈先生说，至今为止，这个疫情防控就是党的权力一声令下，什么行为都可以采取，完全没有宪政法治的因素，纯粹的行政化，纯粹的长官意志化，而不是法律化。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共援助俄罗斯的可能不断受到怀疑。美国联邦众议院在27号通过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命名的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并定期进行更新。美国之音报道，这项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评估习近平当局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Assessing Cease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 英文简称逐心法 Access Act， 众议院27号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压倒性通过。逐心法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说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法案还要求国务院在提交报告之后必须每90日对内容进行更新。提出法案的坎塔基州众议员巴尔 Andy Barr 指出，中共和克里姆林宫的权威寡头间的联盟对美国和盟友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助长了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他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共合作情况的完整报告，让公众了解，亦帮助立法者得以开始为美国克服地缘政治挑战进行定位。现在是美国直接对抗这个新邪恶轴心的时候了。众议员菲利普斯 Dean Phillips 认为，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应对和态度已经表明他们放弃了自己宣称的负责任大国角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4月28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官员声称，在这段期间俄罗斯用两枚巡航导弹袭击了基辅。乌克兰官员称，导弹在基辅的舍甫琴科区中心区引起震动，其中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栋25层高的住宅楼宇，造成最少10人受伤，有3人必须住院治疗。泽连斯基表示，这次空袭是在他和联合国秘书长会谈之后立即发生。据报道，俄罗斯此前并未针对基辅发动过特别的炮弹袭击，并在4月初将部队从基辅附近撤出。之后基辅接待了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高级官员访问。在28号有目击者听到两声爆炸，但原因无法独立核实。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爆炸事件发表评论。外界认为这次袭击凸显了基辅仍然可能受到俄罗斯重型武器的攻击。泽连斯基表示，这些爆炸证明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决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另一方面， 北约同美国仍然紧紧盯住俄军的动向。军事媒体战区 The War Zone 披露，近日美国同法国的核潜艇先后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Glasgow 的海军基地出现。英国皇家海军的克莱德海军潜舰基地 HMNB Clyde 在27号有一艘美国海军的印第安纳号战舰 USS Indiana 驶入。本月26号法国海军亦有一艘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 Rubis Class Submarine 悄悄进入该基地。报道指出，克莱德海军基地是英国皇家海军大部分潜艇的所在地。先锋级弹道飞弹潜艇 Vanguard 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和基敏级 Astute Class 攻击潜艇都存放在这里。上述潜艇都以核子动力来推进。更有迹象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在水底的战略动作变得更加谨慎。索尔茨4月28号以德国总理身份首次正式造访亚洲。路透社报道，索尔茨直赴日本，而非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索尔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首相官邸进行了会谈，并出席了联合记者会。索尔茨说，今日来到东京不是巧合，而是突出德国和日本关系的巨大重要性。他此行亦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德国和欧盟将继续并加强他们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报道称，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促使柏林在他的外交和贸易政策中更多考虑安全问题，加强和盟友的关系。相比于索尔茨，德国前任总理默克尔的首次亚洲之行去了中国，默克尔的访华次数是访日的两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虽然日本和德国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但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例如自由、民主和法治。他们重视德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仲同德国一起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促进这些价值观。岸田文雄提到了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他表示必须避免以武力改变现状，不单止在欧洲，而且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岸田透露，两位领导人对香港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成功收购推特的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 Elon Musk 日前在推特发了一个关于美国政治两极化的 meme 迷因图表，再次引起热议。马斯克4月28号发的这个迷因被认为暗示了他自己的政治取向，显示他自己和右派都保持了静止的势态，而政治左派多年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左。马斯克在2018年将自己描述为注册独立人士和政治温和派，但不意味着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温和。对于购买推特的动机，马斯克表示相信推特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推特要想值得公众信任，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意味着会让极右翼和极左翼都觉得不舒服。尽管如此，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惹怒了多位民主党高层。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 Markey 在推特抨击马斯克和其他亿万富翁现在对最强大的在线平台拥有危险的影响力，并且不可信。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声称这个收购对我们的民主很危险，马斯克是为自己的利益积累权力，我们需要财富税和强而有力的规则来追究大型科技公司的责任。4月25号，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MSNBC 主持人阿里梅尔伯 Ari Melber 更公开暗示，马斯克收购推特可能会在大选前利用推特倾斜选举，压制言论，秘密禁止某一政党的候选人发布内容，而外界直到选举之后才会发现。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指出，咁啱啱将民主党在过去几次选举中利用推特做的事情被揭露出来， 而家从左派政客同媒体嘅反应嚟睇，就知道马斯克确实系击中咗佢哋嘅堡垒，或反对保守主义嘅大本营。而马斯克收购推特得到咗保守派人士嘅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表示，马斯克收购推特嘅提议提供咗一个前景，即该平台将成为一个自由言论可以蓬勃发展嘅地方，而唔系一个叙事嘅工具。之前因为推特嘅言论审查而离开嘅保守派人士，霍士知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马克莱文 Mark Levin 等人，而家纷纷返回推特。荷里活电影历来喺东南亚国家颇受欢迎，冇谂到一部电影近日喺菲律宾引起争议。菲律宾外交部4月27号表示，已经停止咗荷里活电影《秘境探险》（Uncharted） 喺菲律宾所有嘅放映活动，原因系影片中出现咗一张有争议嘅南海地图，有违菲律宾嘅国家利益。此前不久，另一个对南中国海星杀有拥有权的国家越南，亦禁止了这部索尼松尼影业的动作冒险片。影片中一个两秒钟的画面显示出中共在南海战略水道主张的九段线 9 dash line。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幕有悖于国家利益。中共一直以来用 U 型的九段线标记中国地图，以此表明他在南海的海洋领土范围。台湾、越南、文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是该地区的主权星杀国，每年有价值30亿美元的船载贸易通过该水道。菲律宾外交部在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影视检阅分级委员会 MTRCB 已经责令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停止和终止放映上述电影，除非他们能够删除令人反感的场景。此前在3月中旬，越南官方已经禁止《秘境探险》在越南国内发行上映，原因同样是影片中出现了中共主张的南海九段线地图，在越南国内引发争议。这并非菲律宾外交部第一次因中共领土主张而要求叫停荷里活电影。2019年菲律宾外交部曾经要求梦工厂关闭动画片《雪人奇缘》（Abominable） 的院线放映，亦是因为其中的一个镜头出现了同样的九段线画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各位希望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日的财经热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数据显示，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惨淡，那就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指出，习近平的超美梦会更加虚幻。中国大陆的民生证券数据显示，2022年的一季度，多个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同比下滑幅度较大，只有北京、陕西的土地出让收入实现了同比正增长。第一季度广东省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幅度是 96%， 安徽、天津是 95%， 广西是 90%， 湖北是 87%， 而湖南是 75%。 在抖音头条的截图显示，除了北京外，各个地方土地出让金都是负增长，其中上海下滑至 94.44%。 土地出让是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卖给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者用期满后，如果要续期就要交钱。土地出让收入实质就是地方政府出租土地的收入。据远东资讯数据，2021年全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高达 4.47%。 大陆经济学家马光远说，2021年全国有12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 100%， 而土地财政依赖度程度较高的城市多数都是省会。很多大陆人讽刺地说，地方政府是靠卖土地来生存。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12989亿元，同比下降了 26.5%。 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主要都是因为土地出让收入下降所致。一季度各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958亿元，同比下降了 27.4%。 有大陆分析师表示，由于土地出让金缴纳滞后于土地的成交，土地出让金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还未见底。今年以来，中共的疫情封控措施对消费、企业生产和个人收入都带来负面的影响。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消费税增速高位回落，从一至二月的 18.7% 下降到三月份的 8.6%， 增值税增速变为负数，个人所得税同比跌幅超过 50%。 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受到最严重的一波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已经要求中共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华尔街日报》讽刺说，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始终都搞不清楚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从哪里来。亦有评论说，习近平推动的 GDP 增长超过美国，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想。年报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行业2021年的各项利润率指标都已经降到历史较低的水平。资本市场传言央行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为问题房企纾困，但银行和房企都反应冷淡。克尔瑞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51家典型房企年报数据显示，近九成的房企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出现了下滑。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多家顶端的上市房企的毛利率跌破 30%， 是2014年来首次。其中万科毛利率跌至 21.8%， 同比降低 7.4%。 大陆媒体经济观察网25号报道，资本市场传言央行召集6家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和5家资产管理机构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为问题房企进行纾困。首批纾困房企名单包括恒大、融创、世茂、绿地、兆佳业等12家。纾困内容主要包括对12家出险房企的四证不全项进行并购、适度放松涉及并购贷款、置换土地出让金等合规性要求，对逾期贷款进行展期、保证按揭贷的按时发放等。但银行和房企对此反应冷淡。报道称，一家商业银行人士表示，在当前形势下，银行本身放贷压力大，目前房地产行业流动性风险频发，一旦放出的贷款出了问题，相关责任人可能被处分。对金融机构来说，宁愿因为完成不到放贷任务而被扣奖金，而不愿意因为放贷出问题被处分，因为有可能因为这样没了饭碗。一家名单内房企人士表示，从2021年的四季度至今，针对房地产相关救助政策出了很多，每一项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我们这类房企上，所以出什么政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享受到，你根本上享受不到，没什么值得激动的。他认为相关监管政策功利性太强，缺乏系统的方案和执行步骤。一家信托机构人士表示，信托公司不一定会放开手脚，今年金融机构被查了一大批，现在大家都认为自保要紧，谁愿意出事啊？俄罗斯官方统计机构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头几周，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不大，而私营部门的调查就显示俄罗斯经济急剧下滑。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周三表示，该国三月份经济产出同比增长 1.6%， 而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了更积极的数据，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三月份工厂产出仅比二月份下降了 1%， 而失业率保持不变，仍为 4.1%。 外头宏观的经济学家称，私营部门的制造业调查显示俄国三月份活动出现大幅下滑。华日评论说，这些数据可能不如过去的数据可靠，因为俄罗斯希望压制外部对其经济的看法。 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已经承认制裁造成了经济损失，但他们没有公开透露具体损失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算，俄罗斯今年的 GDP 将下降 8.5%。 俄罗斯周三公布的数据亦都没有反映出经济的全貌。俄罗斯政府已经停止发布一些关键的数据，比如政府的债务、贸易流通和石油产量数据。分析师表示，俄方暂停发布部分数据是为了让西方政府无法得知有效实施新制裁所需的信息。该统计局此前记录了三月份通胀率大幅上升的情况，反映出卢布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几周内急剧贬值，以及国内家庭因担忧供应短缺而抢购必需品的情况。但俄乌战争长期影响仍在逐步显现，俄罗斯就业市场可能要数月后才会感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包括外企在内的一些雇主已经安排员工放无薪假，减少工作时间，此类群体未被纳入失业统计数字。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变数是能源出口。如果西方国家在今年年中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广泛的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今年要下降 10%， 明年将会下降 20%。这样对俄罗斯的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随着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的最高，美元购买力下降，一些美国人转向买金币，使自己的财富得到保值。路透社报道，为了应对通胀，犹他州企业主奥尔莱德和许多投资者一样购买了黄金，而且他和他兄弟拥有的三家五金店开始接受贵金属作为付款方式。黄金的拥有者们认为，黄金比美元等法定货币更保值，因为政府可以随意发行债券、印刷钞票。美联储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在流通的美元量是 2.25 万亿美元，高于2020年年初的 1.8 万亿美元，更远远高于2027年的8000多亿美元。虽然金币未对美钞的首要地位构成挑战，但使用范围正在快速增长。奥尔雷德大约三个月前开始在他店里面接受 Goldback 金币。Goldback 金币的创始人 Jeremy Corden 说，犹他州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小企业接受这种货币，该公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了大约3000万美元。他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有望在未来5-6年内增加到10亿美元左右。黄金货币兑换服务提供商 Glen the Pay 将黄金作为通用货币。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Jason Cousins 表示，他的客户可以使用万事达卡消费他们拥有的黄金，这些黄金被存在瑞士的一个金库里面。 Cousins 说，公司的105000名客户里面大约有一半是美国人，第一季度注册用户比去年第四季增加了5倍。而世界黄金协会美国地区首席执行官 Joe Cavatini 就表示，黄金作为一种投资更受欢迎，因为它在不确定时期表现良好。本周特拉华州法院在特拉斯以26亿美元收购 SolarCity 的股东诉讼案里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马斯克的裁决。该院副院长约瑟夫·斯莱茨在判决书里面写到，马斯克被认为是更多参与了收购的正常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有冲突的受托人参与其中。在其他特拉斯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马斯克并没有阻止董事会对这次收购进行有意义的审查。 SolarCity 由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堂兄弟在2006年创立，公司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马斯克曾担任特拉斯和 SolarCity 的董事会主席，他的航空航天公司 SpaceX 亦都是从 SolarCity 购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太阳能债券。根据特拉斯股东的说法，由马斯克推动的对 SolarCity 的收购相当于一次私人的救助。股东们还声称，马斯克控制了特拉斯的董事会，他似乎有意回避了一些关于收购的交易谈判。在开庭期间，马斯克表示， 呢笔对太阳能公司嘅收购交易系佢2006年为达拉斯规划嘅整体计划嘅一部分。佢认为呢次并购能够将达拉斯嘅业务同太阳能嘅光伏装置相结合，推动公司嘅发展。马斯克话喺收购期间，佢冇对达拉斯嘅董事会施加任何嘅压力。该案属于股东代表公司而非个人同基金提起嘅诉讼。如果马斯克败诉，咁佢就需要对特斯拉公司支付超过20亿美元。呢、这个案件仍然可以上诉到达拉华州最高法院。呢次嘅财经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